在中国大陆，准父母迎接新生命之前，必须首先办理生育登记，即是准生证，婴儿诞生才算合法，并且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但是办理准生证的时候，父母必须出示结婚证明。公益机构北京益人平中心旅居美国纽约的创办人陆军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中国未婚女性的生育权利长期受到侵犯。
所有的生育都需要提前获得批准，你只有得到这个准生证，你的
陆军
话
在中国所有的生育都需要提前获得批准，你只有得到准生证，你的人检产检包括公立医院的分娩、小孩子上户口等等才有可能被允许，否则小孩子生下来之后会面对当局的管控或者威吓措施，例如是超生罚款、不给上户口，通过剥夺你的权利，为你的计划外生育设置重重障碍。四川卫健委1月28日宣布，由下个月15日起简化生育登记流程，包括取消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并取消生育数量限制，所有生育子女的公民都应该办理准生证，同时改为接受生育后补办手续。据官方介绍，简化的目的是将生育登记重心转移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回归人口监测和生育服务。在办理准生证之后，民众可以享有免费的婚前、孕前检查、新生儿疾病筛查等服务。中国去年人口减少85万人，是1961年以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有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民众生育意愿下降。四川省卫健委表示，简化生育登记流程是实施好三孩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的内在要求。四川并不是第一个向未婚生育者开绿灯的中国省市。去年8月，安徽卫健委已经宣布同类措施，不再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以及是不是结婚登记。北京益人平中心创办人陆军认为，中国当局对于消除社会的成见和完善法制责无旁贷，往后必须正视草根民间妇女组织的声音。
直接相关的一个就是女权的组织，一个呢就是
陆军话，同妇女生育直接相关的组织包括女权组织和女同性恋组织，但是他们长期以来不单止受到忽略，而且被设置各种障碍，没办法注册，没办法筹款，没办法得到资源，没办法通过正规途径为政府部门建言献策。很多女权组织的工作人员被警察骚扰、恐吓、找捕，很多女权组织被关闭，女同性恋组织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的资源都要用于应付骚扰和打压。旅居美国具有医学背景的时评人黄河就对美国之音说，能够给小孩子上户口并不见得能够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
抚养教育整个这个经费对于家长来说负担是非常大的，他不是说一个临时。
黄河说，抚养和教育小孩子对于家长构成很大经济负担，并不是什么生育补贴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而住屋也是一大笔的开支，目前看不到当局有能力解决有关问题，能够令年轻人无后顾之忧地生小孩。他相信撤销未婚生育的限制并不是中国中央的政策，而是地方政府因应中央解决人口危机的指令而推出的举措。虽然中国人生小孩的意愿今非昔比，但是美国纽约时报1月30日报道，每年有数以十万计中国夫妇在用尽各种方法仍然无法怀孕后转而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当中最为广泛的是试管婴儿技术 IVF， 即是以人工将精子和卵子在体外受精，等胚胎发育成熟后再移植到子宫内发育分娩。基于体外受精等技术费用高昂， 北京去年已经将十几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视评人黄河则对有关技术能不能够扭转中国人口趋势打上问号。
不能生的人里面要能够用试管婴儿的方式能够生了的又占很少数。
黄豪说不能够生细路的人当中能够用试管方式生到细路的是占好少数。有些人不能够生的话用试管都是不能够生的了。最关键还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环境是不是能够鼓励大家生育。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技术的突破。人工生殖无法解决整个人口减少的危机。有力量、有条件生细路的人，可能亦都不会太在乎试管婴儿纳入医保这一种福利。公益组织创办人陆军表示，在中国，辅助生育技术和婚姻是捆绑在一起。当局认为民众的生育权需要由国家统筹管理。
现在整体的政策法律还是规定辅助生殖技术呢，
陆军说现时法律仍然是规定辅助生育技术只能够对已婚的夫妇开放，包括冻卵在内。因为很多女性希望趁住后生将自己的卵子保存低，到适当的时候就可以用自己的卵子来进行生育。如果这个技术不能够对未婚女性开放的话，它的价值和应用的范围就大大缩减。对于舆论认为单身女性人工生殖会引发伦理道德争议，陆军说当局应该以照顾民众包括未婚女性的生育权利为大前提，研究管制措施，不宜一刀切地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